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以弗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查考以弗所书。
我们已经在导论里介绍过了这卷书，这次呢就要从第一章开始读起。因为以弗所书的结构相当的复杂，同时它的内容也注重很多的神学和教义的问题，所以为了有最好的学习，我们建议您在查考的时候能够把圣经打开，一面听一面读，最好还做眉批或者是笔记，事后再加以复习。
可是如果您听的时候手头不方便，那么我们也建议您事先把那段经文多读几次，这样您听的时候就更容易明白那段经文了。
你还可以上网到我们的网站去下载学习大纲，我们的网址是 www.mediaforj.com， 也就是三个 W 之后加一点，接着就是英文字的 media， 后面是一个数字4，4的后面就是英文字母的 j， 再一点，最后就是 com，
www.mediaforj.com。 mediaforj 的意思就是媒体为耶稣，很好记的，不是吗？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查考以弗所书第一章了。我们说过，以弗所书第一章除了第一节第二节是保罗传统书信的开场白之外，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结束都是保罗教导教义真理。我们这次只念第一到第十四节。
让我们先来念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这卷书的开场白。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保罗书信的开场白都是按照当时希腊人写信的格式，先是写信人，接着是读者，最后是问安的话。所以我们一读这个开场白就知道保罗是以弗所书的作者，不过保罗却把这种希腊人传统写信的格式提升到属灵的层次，他总是从写信人和收信人双方在基督里的关系作为开始，然后再带到神的祝福里去。
保罗说他自己的身份是使徒，这个词一般的意思就是受差遣的人，可是保罗特别说到差遣他的是神，这就使得保罗使徒的身份很不一样了。
是的，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6章19节对亚基帕王所说的那句话最能够代表保罗的使命。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神的使徒就是受神任命，把神从天上委派的使命在地上执行出来的人。
至于收信的人，我们就不能够像查考其他保罗书信那样把它轻易的带过了，因为我们在导论里已经说过，虽然有很多的圣经抄本都说这卷书的收信人是在以弗所的信徒，不过从三本更古老更有权威的抄本被发现以后，这个说法就被否定了。
因为这些版本里都没有像我们中文和合一本里在第一节提到收信人是在以弗所这几个字。可是根据严谨的希腊文法，这个句子的结构必须要有一个收信人才合理。于是圣经学者认为，最初在第一节收信人的地方很可能是空白的，是保罗有意留给人自己去填写的，当那封信传抄到哪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填上那地方的名字，
这种研究的详细过程，我们已经在前面一讲谈过了，在这里就略过不谈了。总之，结论就是，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同意，以弗所书是一卷给亚洲圣徒传阅的信。
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件看起来好像不重要的事呢？因为明白这些可以叫我们知道，这封以弗所书的内容不是因为某一个地域性的独立事件引起保罗写信的。这封信的重要性不只是关乎在以弗所的圣徒，而是关乎所有的圣徒。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以弗所书。
对，至于圣徒这个名称又是指谁呢？我们根据福音真正的意思去解释，圣徒就是被神在基督里分别为圣的人，也就是所有得救的信徒。
让我举个例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有意称那些又分门结党又互相在外邦法庭大打官司又娶继母为妻又有一大堆不圣洁行为的人为圣徒，他的目的是叫那些信徒知道，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圣徒，是因为保罗从救恩的角度去看他们，而不是从他们的生活行为去看他们。神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坏行为而夺去他们在主里圣徒的地位。
同样的，保罗在这里也对在基督里收信的圣徒加了一个范围，说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一点或者跟以弗所教会对真理和信仰的认真有关，就好像我们在前面一讲提过的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对他们的信心有所赞扬。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和保罗底下要讲的重要教义有关。因为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提摩太，要把他所教训的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有这么重要的真理要世世代代的传递下去，所以他内心真的希望读这封信的人是一群忠心的圣徒。
接着我们就来谈谈保罗问安的话，恩惠跟平安，这在保罗问安的习惯里总是双生的一对，先有恩惠就是神的救恩，然后平安就跟着来到。恩惠跟平安的源头就是圣徒的父神跟主耶稣基督。人如果没有跟父神的关系，没有在基督里的救恩，就不会有神所赐的恩惠和平安。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来查考以弗所书里保罗关于真理教导的前三章。这三章的内容基本上是以祷告和提醒交替出现的。我们在导论里已经说过，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五个段落来查考。
这次我们要查的是第一段，这是第一章的第三节到十四节，这是一个赞美的颂词。在这一段里，保罗用颂赞跟感谢说出了神借着基督所启示出来神永恒的计划跟行动。
这段赞美颂词在希腊原文是一气呵成的一长句，它是由一个句子跟着一个句子，一个意念接着一个意念环环相扣表达出来的。严格的来说，我们根本就不能把它分段，不过为了方便查考，我们还是勉强的把它拆成三个部分来思想这一段经文里所蕴含的丰富真理。第一部分只有一节，说到信徒的颂赞和神所赐属灵福气的本质。第二部分从第四节到第六节，说到信徒得属灵福气的根源。第三部分是从第七到十四节，说到信徒得属灵福气的原理。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来读第一个部分，这是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这一节是整段赞美颂词的开始，让我们根据这一节先来谈谈信徒颂赞的本质，那就是颂赞需要有实质的表现。颂赞这个词 在希腊原文用的是 eulogetos， 中文既可以把它翻作颂赞，也可以把它翻作祝福。在新约里使用的时机是当人由下对上，而且只有对神的时候就用颂赞。当神由上对下，也就是对我们的时候，就是祝福。所以颂赞是归给神，祝福是归给人的，而且二者是一体，有神的祝福才有人的颂赞。
嗯，既然神给人祝福的时候总是有实质的赏赐，同样的，当人颂赞神的时候，就不应该只有嘴唇的赞美，而是应该用实质的行动作为自己对赞美的回应。换句话说，信徒颂赞的本质就是信徒的颂赞是根据神的祝福，而且要有实质的表现。
对，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就是感叹那种光说不练，没有实质的敬拜。
是啊，保罗在这里颂赞神的时候，他也提出了颂赞神的理由，那就是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不错，在圣经每一首对神赞美的颂词或者诗歌里，都说到信徒向神敬拜的理由，那就是神的祝福。诗篇第150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小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这里颂赞的理由就是因为神所显明的大能和他的大德。
还有在诗篇138篇第一节到第三节，我要一心称颂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颂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从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出来，信徒颂赞的理由是因为神的慈爱跟诚实，以及神用他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话语的伟大。
这么说来，在崇拜当中唱赞美诗的一个意义，就是要借着所唱的歌词来帮助敬拜的人想起神的作为。当人唱诗颂赞的时候，颂词里的那个理由就引起敬拜的人发出共鸣，想起神的作为，进而激发他们从心里去敬拜神。
这个真理实在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多现代的赞美诗歌里用了很多赞美神的句子，却没有提到赞美神的理由。这种单单为唱歌而唱歌，为赞美而赞美，虽然也能够叫人闻歌起舞，跳得开心，唱得起劲儿，可是神却没有得到信徒实质的回应。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
的确是的。接着我们再根据第三节谈谈神所赐属灵福气的本质。首先，我们从保罗在这一节的第二句话就知道，他颂赞的对象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同时他下一半句的在基督里也说明了神是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的身份接受我们的颂赞。
换句话说，所有属灵的福气是在基督里赐给基督徒的。这种福气能够让信徒在地上先享受将来在天上的福气，而且我们的颂赞能够被神接纳，也完全是基督耶稣的功劳。我们能够敬拜他，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让我们先解释在基督里这个词吧。这个词在以弗所书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词， 它一共出现超过12次。按照希腊文，单单在第一章就出现了6次。所有这些经文都说到基督徒从神得到的一切丰盛是和基督相连的。信徒没有和基督的相连，就不能得到属灵的福气。
其次，我们来看天上这个词。这个词在以弗所书里一共用了5次。根据这5次的用法，我们就知道天上是指灵界势力的所在，有神全善的势力在那里，也有跟神敌对的邪灵势力在那里。信徒因为在基督里已经属于父神，所以信徒是在神掌权势力的范围里面。
天上是一个和地上相对的领域，不相信神的人每次说到天上总是茫茫一对。他们所认识的天上，如果不是指用人类发明的仪器所观察到的地方，就是指抽象的不能用语言去形容的意境。
可是金华牧师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天上不是个抽象的观念，它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6节所说的，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跟神一同升到天上的领域里。
不错，
也就是说基督徒所认识的天上是指一个有神掌权、有神同在、有神祝福的地方。腓立比书第3章20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是以天上国民的身份暂时生活在这个地上的。
说到这里啊，我真是很兴奋。
是啊，我也是的。
还有呢，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不能把各样这个词加以量化。根据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事实和我们个人的经验，就会知道这各样不单单是指数量的繁多，更是指从神那里来，源源不断，川流不息，多样化，不能用数字计算的福气。而且啊，这些福气既然是属灵的，那就是超过物质界的祝福。所以呢，这种福气只有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才有资格得到。
保罗说完了他颂赞神的理由以后，接着第二部分从第4节到第6节就要说到属灵福气的根源。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做了2件和我们有关的事，其中一个就是拣选，另外一个就是预定。这2样就是我们基督徒得到属灵福气的根源。
是啊，所谓从创立世界以前，这就说明神对人类的旨意既不是突发的，也绝对不受在创世以前还没有被造的受造之物，包括人类的影响。
还有啊，在基督里这个词更说明了基督绝对的神性，他不但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存在，而且参与了创造的工作，万有都是借着他，也是为他造的。这点我们可以从和以弗所书互相对应的哥罗西书第1章15节和16节得到印证。那段经文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另外，既然属灵的福气是在神的拣选跟预定里赐给我们的，就表示没有人为的因素。这两个词在以弗所书里非常的重要，因为整卷书几乎都贯穿着这样的思想。我们必须先明白这两个属灵福气的根源， 才能够明白保罗在这卷书里所要讲的神学教义。
对的，首先让我们来说拣选。这个词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为自己选取，这就说明基督徒得到神的救恩完全是出于神主动的行为，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所说的，我们的得救是本乎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而预定呢，这个词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预先把界限划开，这表示神早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决定把他圣洁的子民从世界里划分出来，这就是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意思。圣徒的圣洁也不是圣徒自己做成的，而是神主动把我们划分出来归于圣洁的结果。
神的这种作为绝对不是为了完成一个计划而做的既冷酷又机械式的工作，他是又因爱我们，也就是在他的爱里发动的。神借着这样的爱，在基督里把他自己所救赎的百姓变成他自己的儿子，也就是第五节所说的得儿子的名分。
总之啊，这两个信徒属灵福气的根源，也就是预定跟拣选，是一体的两面，他们同时说明了神在基督里对人类主动的慈爱跟恩典。就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说的，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其实关于预定和拣选，神早就借着他在旧约的行动向世人启示出来了。他定了旨意拣选亚伯拉罕、雅各，并且在世界万民里拣选了以色列做选民。不过这些拣选都是为后世更伟大的在基督里的拣选做预备。这个在基督里的拣选超过了种族和国籍，神要在基督里拣选他的子民成为新的以色列民，新的国民。现在我们要开始查考第三部分第七到十四节，说到信徒得属灵福分的原理。我们要把这部分再分两点来思想，首先是第七节，其次是第八到十四节。
我来念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要明白这段在文法上重重叠叠的经文，明白信徒得属灵福气的原理其实不难，只要我们用第七节作为出发点，找到保罗思想的要点，就等于抓住了下面整段经文的要点。
那么就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一节。在这一节里有三个关键性的人称代名词，那就是我们、爱子跟他。
关于我们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罪已经被神赦免，得到他的救赎。关于爱子的部分，爱子就是基督耶稣，他用自己的血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至于他，就是指神了，神照着他丰富的恩典发动了这个救恩的计划。
赦免是讲到神无条件的爱，救赎是说明有人需要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神发出慈爱的同时，他的公义也必须要得到满足，而公义跟慈爱又是神两个绝对完全有互不相容的属性，可是神却借着耶稣的血满足了这一切。
对，所以接着下面第八到十四节，就是绕着神、基督和我们这三方面的关系来解释信徒得到属灵福气的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来念这段经文。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首先，神为了彰显他的恩典做了什么事？神是用他诸般的聪明智慧，也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在他所安排的时候来完成这个恩典的。
其次，我们来看基督为神的恩典做了什么事呢？这段经文一共四次提到基督，或者在基督里，或者在他里面，可见这个恩典是透过基督所流的血去完成的，而且神也是在基督里把这恩典当中一切的丰富赏赐了我们。没有基督的救恩，我们就不可能得到神救赎里的一切恩典。
最后，我们在神的救赎恩典里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得到神丰富的和充充足足的恩典为赏赐。我们不但借着这恩典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同时这恩典又使我们同归于一，让我们得到，或者说是成为神的基业，甚至为了保证神一切应许一定能够完成，神还赐我们圣灵，到那个时候神的荣耀也要因为我们得到称赞。
金华牧师啊，我们根据第三节就可以这么说，上面所说的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是神从天上赏赐给我们的。
不错，简单的剖析了这段经文之后，让我们再深入的分析一下，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词句。
第一个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神诸般的智慧聪明。我们看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单单从中文的翻译来看，这好像是说神根据他自己诸般的智慧聪明把各样福气赏赐给我们，而在很多其他语文的翻译本里却说到是神把诸般智慧聪明赐给我们。其实根据希腊原文的文法，这两种翻译都说得通。总之，如果神没有诸般的智慧聪明，我们又哪有神所赐的诸般智慧聪明呢？
不错，诗篇第111篇第十节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这充分说明了智慧聪明的意思。所谓智慧，是判断真理和是非的能力，而聪明呢，就是导致正确行为的能力。
神在救赎的恩典里把他自己的智慧聪明赏给我们，开通我们本来昏昧无知的心，使我们能够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又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说的，真知道他。
第二个我们要留意的词是奥秘，这个词也可以说是以弗所书里另外一个重要的词，一共提到六次。其中第九节说，我们在神的救赎恩典里知道神的奥秘。那么这奥秘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三章五节告诉我们，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原来奥秘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指的是从前人没有办法知道的有关神的事情，现在透过耶稣基督清清楚楚地向我们显明了。
是啊，这个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显明的奥秘，包括了神所设计对世界永恒计划的奥秘，基督跟教会关系的奥秘，也包括了第十节所说的宇宙合一的奥秘等等。 这些在我们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都会一一的提到。
接着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词，就是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第十节说到，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那么这个同归于一是什么意思呢？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原文就是总结在基督里面，英文更新版把它翻译作在基督里面联合。
这个宇宙因为罪恶已经失去了神创造的时候原有的样子。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解释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浮在虚空之下，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于是基督就在神所预定的时机成熟的时候，按照神的旨意，把宇宙万物在基督里带到了一个总结，或者说是一个结局。那个时候万物都要重新恢复到起初神创造的时候那种和谐一致的次序。而在这个过程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基督里面。这说明